欢迎各位收听维基百科，我是 Hans。 这里啊是个培养思考方法与解决问题能力的实务经验分享平台，可有空的话请 Google 维基边界便可以找到我们，里面有大量实际操作个案分析，也有面对问题心态养成的心法，可以让各位累积处理问题的知识与能力。当然如果真有问题无法处理，也欢迎各位与我们联络，我们提供顾问式的服务。维基百科分享每个个案都是经由向案件当事人或是客户取得同意及书面授权后才开始制作，我们每个个案啊都会先用文字档打好再进行录制，录完后交案件当事人及客户听过，待他们觉得没有问题之后再交由录后制并上架，这是我们音频制作的程序。希望各位在分享维基百科之余，也可以向身边的人说明制作过程，好让他们可以安心。谢谢大家关心我的状况啊，这个刚恢复就要一次录好几集哦，讲久了自然就会想要咳嗽，这个还得麻烦我后制的伙伴啊把我咳的段落剪掉啊，实在不好意思。这周我们仍然是维持四集的量，会在星期一星期四分别上架，把进度给补足哦。我常说凡事都需要查证，查证后再发言会是一个避祸的方法，原因在于大多冲动性的发言其实跟事实没有什么关系哦。大多数冲动性的发言跟情绪与喜好有关系，比如说前一阵子食安事件，在还没有查出所有的内容之前有出现很多言论，但必须讲言论自由其实是有尺度的哦。再者不是你的言论有没有违法然后你就可以到处乱说，这造成他人的恐慌其实不是一件好事。我们的国家其实还算蛮小的，恐慌一旦散播开来，你就能保证你身边的人不受影响吗？你为了一时的情绪出口，结果就是冲动误事，你为了流量声量，结果就是造成他人受害，无论是哪一种啊，我真的建议大家这种行为是不可取哦。发言要有据，而且在查证的过程中你才会更靠近事实真相，再者你那情绪也会随着时间的消长而慢慢的冷静下来，所以既能查到根据，也不会伤到别人，更不会让自己受灾，何乐不为，这是基本的概念，我希望各位可以思量一下。劝世文到此为止，我们接着来讲这个案例哦。基本上面试迟到而且还是跟老板面试迟到，这通常就是死刑啊。不过客户不赶时间，我还是建议客户说做个些许观察吧，因为他至少有赶过来，这总比 no show 来的好吧。客户点点头，盯着这个进来还在喘的面试者，我们都没说话，因为我想看看这位应届生会有什么样反应。记得我之前说的吧，人在困境之中最容易看得出一个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个跟老板面试迟到，你再菜你心里也一定会打鼓的，所以看他什么反应会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应届生说，老板对不起我迟到了，浪费您宝贵的时间，请问我还有机会可以面试吗？说完了鞠个躬啊，语调平稳，姿势有点僵硬，再加上一点点小发抖，我看得出来他心中很紧张，但仍努力的想要争取这个面试的机会啊。客户说可以啊，但请你跟我说明一下你为何迟到。客户是老江湖啦，所以他比我更能从一个人的表达及语气来判断对方的意图是什么，所以当我听到客户丢出这样的问题之后，我觉得应届生已经争取到这次的面试的机会，但能不能通过要靠他的本事哦。应届生说我早上六点多送我奶奶去急诊，他早上在家中滑倒又拒绝就医，不得已我只好打119请救护车把我奶奶送去医院，初步诊断是右小腿骨折，医师说要手术，目前我家人已经赶到医院等候手术，我是忙完医院的事才赶过来的。客户说，那你既然知道会知道，你怎么没有先打电话来请假呢？这是一个非常直接而且带有质问意味的问题哦。我知道客户想要进一步的问出原因，但啊，老板的气场跟常人是不一样的，因此如果应届生没有给个完整说法，这就是掉分的开始哦。应届生说，有，我有打，请您看。只见应届生拿出手机，上面有清楚的通话记录，他一共打了5通，而且5通电话时间都是在上班时间，再来还附上了医院的单据，上面的时间清清楚楚标示他真的在医院处理家人的事，而延误了面试时间。对我来说这个过程开始有点意思了，因为应届生虽然言谈举止很菜，但他的应对准备是够的，光是知道把单据保存用通话记录来做佐证，足以知道他的反应及思维是不差的。你要知道跟老板面试压力不是普通大，而且一开头还是以自己迟到为开始，你有一个极不好的开场，普通人都会想要不要去好了。但这应届生不但赶来，还试着克服心中的恐惧，然后有条有理的做出陈述， 少见，而且对我来说是可贵的。客户说，好吧，那如果假设我说我不用面试了，那你怎么做？应届生说，我还是会先做这些致歉及说明我迟到原因，然后再离开。客户觉得奇怪，为什么我已经不给你面试机会了，你走就好了，你干嘛还要多说？你不觉得多说无益吗？这客户的问题越来越刺激了，连我都抓不住他接下来要问的问题了。各位相信吗？前面的十位应试者，除了基本的自我介绍以外，客户问的问题没有一个一样的。我跟了客户这么多年，他以前是活里来水里去的个性的，因此他对于员工的人格特质非常在乎，他对于人性也有自己的直觉判断。到这里我可以确定应届生已经引起他的兴趣了。应届生说，嗯，我知道这是一个不好的开始，但至少我争取到面试机会，我就得要负责，对公司负责，那是一定要来这里说明清楚为何我迟到。我想这也是一种尊重，对自己负责就是我不想放弃这个机会，意外发生这个没有个人可以预料到，所以哪怕我这一次没了这一次的机会，那万一下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时，我难道也要鼻子摸摸然后走了吗？有是有机会啊，我连万一连试都没试，我连机会都没了，所以现在哪怕我很紧张，我仍得要试着把握这一次的机会。所以老板，请问我要走了吗？客户说，你不用急，因为你现在只是在进行面试，这不代表你会通过，所以你接着回答我的问题。那客户真的称呼很深哦，连你现在只是有面试的资格这种话都说出口了，这个压迫力道更重了。因为应届生如果想要这份工作，他就得对客户提出的问题照单全收哦。客户说，来说说吧，我看你的履历是中文系毕业哦，我想问问中文系毕业跟这份助理工作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觉得你可以胜任呢？客户开始要问工作相关的问题，只能说后面难度会越来越高。这个问题其实是在考验这位应届生对于问题的理解能力。一般来说，普通人会把这问题解读为，啊，反正这老板不喜欢我的科系也就算了，有这么样的感觉很正常。但就像我前面说的一样，在没有到最后，你不用先给自己做任何的结论。这题重点在考验应届生解读问题以及换位思考能力，但我必须讲，这对新鲜人来说并不容易判读，甚至也不好回答。只见应届生啊念了一段古文，我听得出来是论语啊，有意思的，读这段古文是什么意思呢？应届生说，老板，我大学念中文系，所以背了很多古文，单就记忆来说没有问题，您的工作项目一共有20项，我现在从第一条背到第20条。嘿嘿，话才刚讲完开始背了。这个时候我开始看到客户脸上有点惊讶的神情了。各位不要小看记忆力这档事哦，记忆力在职场上是少见的一种能力啊，我甚至说是少见的美德啊。为什么会这么说？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工具，像我上次跟朋友吃饭啊，朋友秀了一款 APP 给我看，厉害到录音啊自动帮你录，然后把我们讲的内容直接做笔记分类还有注记，厉害吧？但是这还是取决哦，使用者是否有想到今天这个饭局什么时候吃，在哪吃，与会者有谁，与会者的背景资料，这个可是 APP 所没有办法提供的内容。因此记忆力如果好，你算是一个有很好的基础哦。客户说，不错嘛，记忆力很好，但我不需要一个只会背书的助理啊，你得告诉我你怎么有办法达到我要求的工作内容吧。好，接下来就是这名应届生的表演了。他把每一项工作内容都跟他实际的过往做连结，不只是只有大学，而是他从国中开始，因为他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国中开始半工半读，大学也是靠奖助学金打工来支付自己及家中的开销。因此除了课本上的知识，他有更多在社会上打滚的经历啊。这也难怪他可以从一开始在客户这么有压力下撑到现在啊。每一项工作技能啊都有连结到他的部分学历与部分经历。我举其中一项，客户是一个时间要求非常严格的人，所有的事情只有提前完成，连及时或准时都不被接受。因此工作里面内容里面有一条叫做严格的时间把关能力。好啦，这一项其实可以做很多种解释，但这是面试者最怕遇见的，因为你没有一个参考依据，你都得依据你自己的反应来做回答。这位应届生是这么说的，我国中的时候早上要去送报，早上3:30得起床，派完报回到家6:10，我只有20分钟的时间自己做早餐还有整理仪容，7:10到学校，每天是如此。晚上因为隔天要早起，我9:00一定要睡觉，所以回到家6:00到8:40就是我写作业去读书的时间。 我上大学时也如此，每天打工的时间下午5点半到晚上11点半，我12点半要睡觉，早上6点半起床，只要有空堂抓紧时间复习上课的东西。中午12点半到1点10分是我固定睡午觉的时间，这样我可以补足我晚上工作太晚体力上的消耗。基本上考试我是维持打工的状态，因为功课每天都有复习，并不需要大把时间在那临时抱佛脚，所以时间只要安排固定，事情就可以完成。哪怕有状况不能完成，我仍会有空闲的时间将其补足。所以时间的管控对我来说是这样，打工是如此，念书是如此，以后工作更是如此。我听完后不禁对这个眼前应届生有些些许的佩服啊，因为他没有自己瞧不起自己，他也没有自卑而把自己装成那种目中无人或是臭屁的样子。我个人觉得他是一个可以请进来做培养的人，再者他的社会经验以他的年纪来看真的算不错，假以时日会是一个可值得期待的人才哦。客户看看我，我没说话，客户结束了这一次的面试哦。1周后应届生来工作，直到现在客户已经过世了，他还在公司服务，只不过他仍是跟在老板工作，是从爸爸跟换到儿子哦。很奇妙吗？其实这场面试里面还有很多细节我没有办法提到，只是举里面的几个段落来跟各位分享。我再提醒大家，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我们的出身，我们也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学历，但当机会在你面前时，你要如何把握？你要怎么陈述？说白一点，尽全力一搏，最多没中嘛。但如果只是沉浸在自卑与自我恐惧中，再好的机会你也没办法拿下啊。希望这两集可以给各位一些些的帮助。感谢各位聆听，听完后如果任何的意见及问题，请上网站维基编辑留言。我们每周都有新的主题分享，都有任何想听的主题也都可以让我们知道。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